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启木。
启木，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小蚂蚁，怎么样，你做梦有没有梦见蚂蚁啊？
哎呦，我现在最怕蚂蚁了。
你们家有蚂蚁问题吗？
我家现在有小蚂蚁，没有火蚂蚁。不跟蒙哥讲了吗？被咬过一次，我现在梦见火蚂蚁的绕着走。
火蚂蚁不太进屋子，火蚂蚁还比小蚂蚁好处理。那个小蚂蚁啊，小小的 sugar ant， 它一进到你家里真难弄啊。
那你就不弄它嘛，反正它也咬不死你，就让它在屋里爬一爬就是了，给它偶尔放一放那种药。
它那个蚂蚁小到这个地步，那种药这只小蚂蚁是不管用的。
那不管用就不管用了呗，反正它也不会咬人。
你已经结婚了，你生了三个娃娃，你家里蚂蚁满地爬，你怎么会说没关系？那你也看你尊夫人怎么讲啊。
可习惯了就好了。他现在习惯了。
开玩笑。
哎，不是开玩笑，我们家厨房就是经常看见这种蚂蚁。
很小很小的那种，是吧？
很小很小的，我当然知道是哪种啊。
嗨，那你不早跟蒙哥讲，蒙哥有独门秘方。
哦，真的吗？那今天没白来写下来，拿纸拿笔，蒙哥请讲。
你现在外面买的这种蚂蚁饵啊，它有这种一小圆和一小圆和，给你摆在家里。
给以后吃的吗？
给以后吃的啊，这个不是这种撒在蚁种上面的，这是一个小圆盒 sugar ant， 它会爬进去吃了，再把这个东西带回家。可是你如果买了，你就会发现说他们对这东西没兴趣。
哎，我觉得开头还有点用，但是现在好像又没用。
主要就是说你那东西不够好吃啊，因为那不是 Chinese food， 那不是中国菜。
Chinese food 也不是所有的都有糖啊，对不对？但是有的菜系有糖，有的菜系它就没糖。
我告诉你怎么样来治这个法子，也成功了，在我家非常成功。
哦，非常成功。哎呦，那写下来。
对。
哎，为什么这个蚂蚁公司人不找你去呢？
独门秘方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公布啊，先跟世外桃源的朋友公布一下。
那这实用啊。我总觉得这每期的这个科学新知虽然有新知，但是不是很实用。
哦，那今天实用是吧？
对啊，
好好好，我告诉你怎么做。
哎呦，我洗耳恭听。
你知道他们喜欢吃什么东西吗？他们喜欢吃那个小孩牙膏。
一岁以下的那种呢，还是说？
就是甜甜的那种小孩牙膏。
哎，那我也喜欢吃。
啊，你也喜欢吃，你属蚂蚁的。那小孩子那种甜甜牙膏都可以，什么白雪公主啦、芝麻街啦，给小孩用的牙膏。
对，因为他们那里都有各种香味嘛。
哎，对。你把那个蚂蚁耳啊，弄开来，它里边是像花生酱一样的。味道也不是很浓，难怪这个蚂蚁不喜欢吃。你呢就把这个毒药和小孩牙膏啊，你放一些小孩牙膏进去，就这么说好了，把它和和
一下。
哎，这下你就看着那蚂蚁吃的可开心了。
哦，然后还会搬回去给以后吃。
几天之内，你家这个糖蚂蚁 sugar ant 就不见了。
哎呦，今天我就要去试一下。哎，因为今天是做广播节目，咱们要仔细一点。既然是毒药。那把它混合一块的时候会不会毒着人呢？
我家是女儿，这个女儿有这个好处，她不会到处拿东西吃。
那不行，那我们家儿子那可是到处爬，我找不着的他都找得着，他给你翻箱倒柜哪儿都找得着，还是不要让小孩子碰到就对了。
对，因为蚂蚁的嗅觉是非常非常灵敏的，它和什么动物一样灵敏你知道吗？据他们做科研的人说。
不知道。
和狗鼻子一样灵。
哎呦，像不像猎犬那样灵吗？
是啊，很灵的。
所以它一有好吃的，它就能闻得着。
对，蚂蚁还有一个特色。
哎， 今天又讲蚂蚁是吗？
稍微讲讲，我们再讲别的，行吗？
那好吧，讲稍微大点的。
然后稍微大点。
这个小动物就讲了两次节目也行，反正这个。
好好，我们再讲一点就不讲了。你知道蚂蚁还有一个本事，那要是我们会的话呢，那就好极了。
你再讲。
鼻子灵之外
啊，
蚂蚁从来不睡觉的。
难怪这圣经上说我们懒惰，那能比？
对呀、
那你末人不可能不睡觉吧？
对。我们今天来讲另外一种小小的生物好了，你先给我猜猜看它是哪一种生物。
蒙哥讲过蜘蛛了没有？
哎，我不跟你说，我先不告诉你嘛。
那你要
你别这样问，
这怎么？
我跟你讲一点事实
啊，你讲事实，
你告诉我，看你晓不晓得这种小生物是什么玩意儿？
好，
这种小生物啊，是美国跟越南打仗的时候的这个越战英雄。
越战英雄。那是站在哪一边的算英雄？
当然是站在美国这边，我们现在是在美国做节目。
哦，好，那当时咱们中国可是帮着越南的。
哎，但这种小生物呢，被美国人拿去用，他专门干什么？他看见越共了，他就能够告诉你，这是越共。
啊，你在讲那个
胡志明的一党。
好。
你知道是什么动物吗？
这个不知道。
啊，不知道、啊，
不是，你这说的有点悬了点吧？
有点悬了点，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他们怎么弄的，只是说，
哎呦，莫非还有？莫非你还知道军事机密不成？
当时是军事机密啊，因为美国人到越南去打仗很吃亏的，
嗯哼，
东方人个子都小小的，
对，
他们最怕就是来了一队农民，这个农民里面哪一些是带着武器的民兵，你根本不知道，
对，
那他们现在想了一个办法。
嗯，
就叫这个农民呢、这村子的人啊，
嗯，
一个一个排队，慢慢的走啊，
嗯，
从这个小生物前面走，你走过去的时候，你如果是越共啊，嘿嘿，这个小生物就会做一些表示。
那这个有，不，蒙哥是不是、
这个、怎么样？
你是不是刚刚看过什么越战的电影了吧？
没，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千真万确的事情。
那我再给你一个提示
啊，你再讲。
这个小家伙呢，他很厉害。
嗯。
他可以接近一个小时不呼吸。
一个小时不呼吸，好。
你有没有试过一个小时不呼吸？你试试看。
一分钟可以。
嗯。然后呢，他已经证实他自己啊，这是最先进的动物之一啊。
嗯。
他在这个无重状态，在这个太空站里面呢。嗯，它长得又快又壮，
就是比它在地上还要壮一些。
对
啊，
厉害吧？
厉害！
我再跟你说一个东西啊，现在这个美国汽车工业啊，美国汽车工业要是能够把它的本事学到呢，那你可好办了。
哦，就肯定可以打败日本车。
不久以前我看过一个广告，
嗯，
但是后来我就没有再追踪这个消息，就是这个德国的 Volkswagen 啊，国民车啊，
大众。
大众车啊，他们发展了一种车子模式呢，这个你考驾照就简单了。
嗯，怎么讲？
因为我们考驾照的时候最怕什么？
考驾照好久没考过了，不记得。
最怕这个平行怕车嘛，对不对？
哦，你
怎么样倒退进这个车
啊？对、哎，
我们最怕的玩意儿。
但是你在德州根本用不上啊。
你用不上他要考你啊，他总要有个东西难你嘛。
就是、
那这个平行怕车很麻烦呐、啊。
嗯。
因为你要看准了后面那个洞到底有多大。
嗯。
是不是？
嗯。
那你倒车返回去开的时候，还要知道什么时候方向盘向右转，什么时候方向盘向左转。
嗯、
哎，你这个洞啊，总算还要比你车身长一倍，要不然这个技术不好的人。
这不要太夸张，哪有长一倍还需要平行把它直着开进去就行？
这技术不好的人，你没有长一倍，你让他练习吗？你要是这个空格只有你车身这么长，那你怎么倒？
那是倒不进去，但是你也不需要长一倍呀、
啊。好吧，要是有一部车是只有这个跟你车身一样长，它就可以倒进去的，你觉得这车好不好？
嗯，这车很好，但没见过。
没见过，我那时候就见过，它这个德国这个大众车啊，
嗯、
啊国民车啊、
嗯，
哎，它就发明一种办法呢，它可以车子停在这个空位上，它就横着直接开进去了。
嗯，
你听懂了没有？
哦，横着开进去，哎呦，有意思。
对，
那个轮子突然转个方向开进去，
差不多就这意思。他就这么开进去了。
嗯，
你能够这样开进去开出来，哎，很厉害啊、哦。
那很厉害，那应该在那些大城市很有市场。
哎，可是我跟你讲啊，这一只小生物啊，那它这个本事比这个德国人造的车子要高多了，因为你不管什么车啊，你如果转弯的时候，你一定要减速的，对不对
？Yes， 对，那不减速就打转了啊。
不但打转，而且你肯定撞得满天飞啊。你有没有哪一种车子可以开正的速度正飞快的时候，不但转弯不减速啊，回转都不减速的。你不用停下来啊，也不用减慢速度，直接就换个方向就继续跑。
蒙哥，你要有这样的车也没市场。这
谁说这样的车没市场了？
你敢开吗？我不敢。我这想的都害怕，这要出事。不，当然也是我没有想象力。你想这个车也真没见过这样的，你要真要让我开上去，我还得重新上下驾校。
你先别说，这样的车你天天看见，只是你不晓得它有这么高的本事。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个小生物。哦，我差点忘了告诉你，它这一切的高速急转弯，连车灯都不用开。他最喜欢三更半夜开快车，从来不会撞墙。还有呢，你任何时候你要转弯呢，你不但要减速，而且这转弯改变方向是非常非常花时间的。可是这个小生物啊，它不但是给你跑得飞快飞快，可以说是这个昆虫界，哎，我已经给你讲了一个底细了，对不对？
它一定是昆虫了，
它一定是昆虫。
所以昆虫上次我们讲是六条腿，对不对？
哎，不错，秦牧记住了。三节身子六条腿体外骨骼啊，这个叫昆虫。那这个小生物是个标准昆虫，它是昆虫里面的快跑冠军。不但快跑冠军，跑得如此之快啊，一个小时可以给你跑到差不多两里路啊，两英里。
哎呦，我们这么大个还也能跑得到哈？我们这么长的腿，它的腿多长啊，对不对？
请问你上次跑两英里路什么时候跑的？讲来听听吧。
算了，现在咱们往下做。没跑完过。
他们会算数的人就比较了一下啊，你不要以为这个一小时跑两里路不是多快啊，你如果把它身体放大像一头狮子这么大的话，那就等于这头狮子啊一小时跑70英里，和你在高速公路上的速限差不多一样。哎，它身子小呢，你实际量它跑的时候，它一秒钟可以跑到32英寸，那还是很快的。不但可以跑得这么快啊，而且它一秒钟之内啊，它就可以转向25次。你听说过这种事儿？
它会不会转着转着它就跑错方向了？
哎，这可是科学家花了相当大的功夫才看清楚的。他们现在有高速的摄影机，你把它射下来之后呢，慢慢的放，慢慢的去数啊，可把大家吓坏了。一秒钟多短啊！它能够换25个方向，你知道它反应有多快吗？而且我刚才说了，这一切都摸黑进行的，人家不会跑错方向，不会撞墙，不会摔跤，而且它任何一个转弯回转呢，它都不需要减慢速度。你拿它没办法吧？
没办法。
你知道这是什么？你可以猜得出来吧？差不多了吧？可以猜出来了吧？
差的太多了，猜不出来。
哎呀，现在春天都开始出来了嘛，蟑螂。
哦，蟑螂啊。哎呀。
哎，
我没有想到这个蒙哥往蚂蚁就够吓人的了。你再说蟑螂，是不是咱们这个女性听众就关机了啊？
不会啦，这蟑螂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哎，这些真的是蟑螂可以做到这样啊。
当然蟑螂很多种啦。但是你要找这个跑得最快的蟑螂，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去找。我们住在美国南方，你家里面就有这种被叫做美国蟑螂的蟑螂，那是奥运金牌得主哈，非常难抓的，非常难打的。你很少一棒子打下去，一鞋子打下去能够打住它的。
是很少，但是呢，还是有可能的。
你就留心啊，你总是啪啪啪打了好几拍子、好几鞋子，还有很大的可能性把它跑掉。因为蟑螂真的是不容易抓，不容易打。
那所以在美军在越南用的那个蟑螂是哪种品种的？它肯定还是不同的品种不一样吧？
哎，我告诉你，美军在越南是怎么回事
啊？
他们白天的时候弄不清楚谁是农民，谁是这个人民兵，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没办法这样去抓人，他怎么办呢？但是他知道啊，他有消息说，哪一个村社是这个越共。晚上会在里面开会的， 他知道那个房间，那这个比较好打听一点，他就进去啊，把这个母蟑螂的 pheromone， 你知道 pheromone 是什么？怎么翻啊？
就是费洛蒙嘛。
费洛蒙是干什么的？
就是、那种信息素啊。
哦。
然后这个那个小昆虫，它这个发出来，那个就知道了。
那就知道你是漂亮小姐，对吧？
啊，对，就像这个香水一样。
哎，
有点像。
没错，没错。
不过蟑螂的香水有点难听，就是，大概就没有市场，没有人会买。
虽然没有市场啊，这个美军拿来用，他们就把母蟑螂的香水呢喷满了那个屋子。
哎，你说这个母蟑螂怎么就会听他的话呢？
那当然是他们在实验室里面把它弄出来的嘛。
哦，
这是人工合成的还是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个东西并不是太难了。哎，他们就把这个雌蟑螂的这个信息素啊，喷在那个屋子里边。凡是去那个屋子里面开会的人，从里边出来以后，哎，身上就有那个味道。所以他们就要这个村民呢排了队，一个一个经过一笼这个雄蟑螂前面。怎么样、
啊、
厉害吗？
那肯定就扑上去了嘛，这是公蟑螂。
这个农民同志走过这一笼子蟑螂，在前面站一站，那个蟑螂没什么动静，那就表示这个人是清白的。昨天晚上没去参加这个小组聚会。要是有人往这笼蟑螂前面一站，那整笼的蟑螂都开始骚动了。厉害吧？
厉害。Yeah.
就表示这个人是一个人民解放军。但他们用这个办法到底抓了多少越共我就不知道啊。总之连蟑螂帮美国人打仗呢，美国人也没打赢。你看这个
就是咱们还是讲蟑螂别的，别的更厉害的。哎，要是美军的什么坦克都像那个能一秒钟，别人一秒钟，一分钟能转25个转，那就肯定能赢了吧？
对，他们是这样，就是三条腿作为一组，跑得飞快，跑的时候呢，随时可以不减速就改变方向，你很少能够一拍子把它打死的。
对，你就想那个要是苍蝇打不着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它会飞。
对，
这个
蟑螂就是用
跑
的，
我居然打不着它。
你看，你打蟑螂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好不容易打到了，对不对？那你已经打了十几拍子了。刚才已经说过，因为它改变方向改变的太快了。其实美国人叫蟑螂叫做 cockroach 啊，据说呢是从西班牙语来的。这西班牙语我不会念啊，应该是念成 cucaracha 大概啊。小朋友还有一首歌叫做啊 la cucaracha la cucaracha。嘿嘿，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crazy bug， 疯虫子。为什么说它是疯虫子？主要就是形容它这个跑起来慌慌张张、飘忽不定那个滑稽模样。它这个六条腿啊，上面一共有18个关节。
啊，一条腿3个关节，比咱们多俩。
当它接触地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个活动。我们小时候就像这个美国西部片一样啊，因为我们家旁边有这个铁轨。那小孩喜欢玩什么呢？就是你把耳朵扶在铁轨上，你可以听见老远有没有火车要来。
对，那大家很多人都小的时候都玩过。
对，哎，那蟑螂这些关节啊，它的腿啊，还有它尾巴上面有个侦测器啊，那是空气中啊、地面上任何的震动啊，逃不过它老兄啊。
哦。
所以他
不用
打他的
去听，他就脚一感觉就有了。
他一感觉，他完全知道四方八面什么地方有什么动静。所以你无论用鞋子打又拍子打，你很难一次就把他打中了。因为他到处乱转乱跑。
哇，那下次我是打着了一只蟑螂，那个鼓掌哎，那个欢呼啊，这不容易啊。
你先别高兴，你有没有发现你蟑螂一拍子就算给你打着了？你认为他打死了或者打昏了，过一阵子他又活过来，你有没有发现？
有这样。一般我是把他打着，哎，那这现在有经验了嘛？打着了，然后在他上面踩几脚。
哎、很恶心呐、
啊！哎呀，是很恶心。可是你为什么今天要做蟑螂呢？难道你不觉得蟑螂本身就很恶心吗？
这蟑螂是上帝的杰作。这个东西，你无论是博士、硕士，是奥运金牌选手，你。照样你打蟑螂没这么容易的。就算你把它，你认为是把它打昏了，其实也不是打昏了，
是打。
为什么这么重一拍子打下去，它居然不死了？
哦，
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
你看见的这个蟑螂、啊，包括它的蟑螂头，实际上不是它的头，那是它的盔甲。
哦，那是它的盔甲。对呀、啊，看起来硬硬的，这可以理解。
对，所以它跟乌龟一样，它躲在壳底下，你打吧。
哦。
它很会装死的。它可以十几个小时留在那个地方不动， 据说蟑螂跟蚂蚁就很不一样，这个蚂蚁勤快得不得了，连觉都不睡，蟑螂呢它一天可有 75% 的时间它待在那儿，啥事儿不做，它挨了一拍子发现跑不掉啊，装死根本就是它的看家本领。
所以这德州蟑螂也成灾嘛，
你根本就没有伤害到它。
哦，不是说它又恢复过来了，
它只是很聪明，它在骗你而已。
嗯嗯，
你就算把它斩首了，它没有脑袋可以给你活一周，你晓得吧？
哇，那就不晓得。
哎，你就想想看，这个信息的传送，他觉得有敌人从这个方向来，或者我需要往那个方向改变方向去跑，这个比你最快的电脑还要快啊。
嗯，
他到底怎么弄的这个？所以很多人其实在研究蟑螂，你知道吧？蟑螂的脑子不是像我们的脑子聚在一起，蟑螂的脑子是沿着它这个是个神经的这个中拱啊，沿着它的身体、嗯。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你把它脑袋砍下来，嘿，它不当回事的。最后它死不是因为脑袋下来死了，而是一礼拜它可能给渴死了。蟑螂不吃东西活一个月没问题，不喝水的本事也很大，可以给你拖到一个礼拜。
嗯，
那除了它的腿啊。它的这些关节之外，尤其它的两个长鞭子，那两个长触角，那才是厉害。
你说那两个长触角，哦，那是干嘛用来的？
对，那是它的鼻子，那是它的眼睛，那是它的雷达侦测器。它用这个来找水、找食物、找亲戚、找朋友。那尤其是对它的行动有很大的帮助。你想想看啊，我们要是跑这么快的话，
肯定
撞，你非撞墙，
对，
非撞墙不行。
没错。
那蟑螂为什么跑得这么快，它居然不出意外？
就靠那两个触角。
它两个触角怎么靠法？
嗯，就像那种探测器一样，它发现前面有东西
怎么探测呢？这里面其实学问非常非常多的。
嗯，
你别看这个中东一天到晚在打仗啊、嗯、这个希伯来大学啊、
嗯、
里面有两个专门研究蟑螂的人。他们就是研究蟑螂到底怎么可以跑这么快不撞墙。
他是不是准备到时候用派上军事用场啊？
通通都有军事作用的。
哎、
一个蟑螂的触角，那看哪一种蟑螂、
嗯、
它可以有150节在这个触角上面。
嗯，
到处都是信息点。
嗯，
它跑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蟑螂啊，它喜欢干什么？它喜欢沿着墙跑。
这可以理解啊，但是跑着有个靠山多好。
他用什么东西靠？其实他们做研究就会发现，他会在一个非常准确的距离啊贴着墙跑，那是因为他这个触角啊可以一直摸着墙。
嗯，
你明白这意思吗？
嗯，
这就给他不断的有信息回馈到他身上。你如果把他这个蟑螂的触须剪短的话呢，他就靠墙近一点。
哦，是哦，就是刚刚碰到墙，他就沿着墙跑。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学问的。
嗯，
这种小昆虫啊，太复杂。你要说它聪明，你也可以说它太聪明了。
嗯，
它又会繁殖。那你说俄国人为什么把它送到太空站上去？
哦，你刚才讲的那是俄罗斯人发的呀？
对呀、啊，俄罗斯人发的。
哦，
母蟑螂怀孕的母蟑螂送到太空站上去，
然后就越来越鼓。那怀孕？
哎，你别想这事儿这么简单。
嗯，
你要在太空上繁殖啊，
反正是
很多麻烦的、
就是
哎。我不知道他们做了这个东西没有，但是太空上那一只母蟑螂可以生到第二代、第三代这样生
啊。
因为蟑螂还有这样一个本事，哎、
嗯，
母蟑螂受精一次，它可以用一辈子，
就不停的生。
对，哎，它只要公蟑螂呢，让它受精了一次。
嗯，
他再也不需要这个公蟑螂了。
厉害。
他们说到了太空站上，这个蟑螂啊长得也快，跑得也快，
然后生出来的是不是也大？
哎，生出来的好像就没这个现象，但是普通的蟑螂到上面去发育的好。
哦，
所以秦牧你可以考虑考虑，哎，你们这个小宝贝到上面去养一养。
哎，
下来变成超人。
不用考虑了，现在够胖的了，再上去这成球圆球了。
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喜欢打蟑螂？为什么我们这么讨厌它？
哎呀，那莫非不也有可能哈，今天听众朋友听完以后就觉得回家一看，哎呦，蟑螂真可爱，也不打了。
其实你看蟑螂，我们说蟑螂脏，它到底脏在什么地方？你看每一只蟑螂都干干净净的，油亮亮的，对不对？它那个油亮亮的身体让它淹不死的。
对，你
那我们刚才讲了，它呼吸其实它这个东西没肺的。
哎呦，
它腹腔上有一些洞，这个洞就进出空气，到底怎么弄？你说这东西多复杂？你看看，
嗯，
40分钟它不呼吸死不掉的。
嗯，所以
它在水底下待一个小时没问题。
嗯。
上来浑身干干净净亮亮的，那你说他为什么脏？
也说不上来，就觉得它难看吧。
其实这个蟑螂啊，要把它消灭啊，在我们至少我们居住的地方要把它消灭是有道理的。
嗯，
因为蟑螂很会传染疾病。
哦，
为什么呢？您可能注意到蟑螂是什么都吃的。
蟑螂什么都吃啊？
哎，
主要吃油，对不对？
没有啊，我们叫油虫啊，可是它
什么都吃，
它什么都吃，而且能吃，能消化。你要能吃不算了，能吃一定要能够消化。
哦，消化了然后又怎么样呢？它为什么会觉得为什么会传染疾病呢？
啊，你们那边有没有垃圾回收？
还不多，
还不多啊！哎，休斯顿垃圾回收的很厉害。那有的东西回收，有的东西不回收，有讲究的。
嗯，
你到加拿大去的话，他那个垃圾回收可麻烦，他告诉你有的是干的，有的是湿的。我和姚记我们上去的时候，就向我们那边的同工请教了半天，到底什么样的垃圾算干的，什么样的垃圾算湿的？为什么要分了之后，他要处理这个收回来的垃圾啊？
嗯，
不一样的垃圾就不一样处理嘛。
嗯。
那你觉得蟑螂很讨厌？蟑螂是神所造最有效的这个活动的垃圾回收队。
哦，有什么垃圾被它吃进去，它问题也不会变成有用的东西。
它可以把你消化掉啊。
哦，它哦，这么回事。
哎，消化东西谈何容易啊？木头你能消化吗？
不行，那还塑料呢？
据说有的塑料它都有办法，
它有办法，
它什么它都吃，
什么都吃，
纸它绝对吃的，食物啊，怎么烂怎么臭怎么坏的东西，它通通都照吃，吃了人家不生病，
嗯，然后就把那个病传给你。
你知道它这些食物在它的肚子里啊，因为不好消化，往往可以在它里边留很久，哎，
哦，
实际上这个小东西它里边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化工厂啊，
嗯。
它能够分解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是神造的，手续很复杂的。比如它的食物如果咬得不够碎，吞到肚子里，胃里头还有一副牙。还有的东西我看不懂，这食物吞下去好像还要再回头和它的唾液再混合一次，还是怎么的？要吃这些东西又能够消化，不简单的。
然后它最后把它排泄成什么样呢？
这题目，除非你不清房子，难道蟑螂屎你没见过吗？但那里头还有学问，待会儿再说。要分解这些东西，我们化工厂里面我们也得有化学原料，对不对？它怎么样来消化呢？它体内一定要有一些细菌，
嗯，
还有呢，它有一些这种叫做什么微生元，哈，就是单细胞的动物，专门可以分解东西的，
嗯，
如果缺了这些宝贝，那它就要消化不良了。那我们生病吃胃药，蟑螂吃什么？哎，他吃别的蟑螂拉出来的蟑螂屎，因为里面带着更多的这个微生元，可以帮助他消化。如果他里面是这样的东西，而且一个腐烂的食物在他里面要待着很长的话，那你就想想看，这东西其实挺可怕的。
对呀，早就发霉了什么的，更多的细菌呢。嗯。
所以蟑螂带的病源，蟑螂会传染的病很多啊。
嗯。
你不要看蟑螂干干净净的到处爬爬，
嗯，
会生病的，小儿麻痹啊，肺炎啊，瘟疫啊，热病啊，据说它可以带40多种传染病源，所以蟑螂实际上相当危险的东西。
所以见到蟑螂还是要赶紧打死。
你哪里打得完呢？你不但打不完呢，你给它吃毒药，它不像蚂蚁这么好骗呢。
哦，它给你消化掉。
嗨，那还不算本事，蚂蚁已经够本事。你知道蚂蚁两个胃，晓不晓得？
啊，然后呢？
两个胃有什么好处呢？这个东西真的是基督徒可以学，蚂蚁是一个典范的。
嗯，
干什么有两个胃呢？它跟其他动物的两个胃
不一样。好东西装一个胃，坏东西装一个胃。
不是，它一个胃呢是给自己的，一个胃它里面装的食物是拿去跟别人 share 的。
哦。啊，这我们需要学习。
有一个是自用的胃，有一个是分享的胃。
哦，
啊，因为你看这个蚁后在里边，它是靠其他的蚂蚁带东西给它吃的。
嗯嗯，所以它那个胃不像我们吃了进去消化成乱七八糟，它那个胃就相当于一个储藏室一样。
对，它两个胃，一个胃给自己的，一个胃喂别人的，所以这个很值得基督徒效法。
嗯。
蟑螂不一样啊，蟑螂还有个本事啊。
嗯，
哎，那么蚂蚁两个胃，你这个毒药不管装到它哪个胃里面，它就丧命嘛。
对，
它把这个食物带回去给蚁后，那蚁后就死了。
都死
了。蚁后一死，整个蚁种就消灭。
嗯，
蟑螂难毒啊，蟑螂你要叫它吃毒药死掉，还没这么简单。
那怎么
为什么呢？
怎么讲？
因为这些昆虫啊，第一个它嗅觉非常非常灵敏的。蟑螂呢，它还有什么本事呢？
嗯，
它在嘴巴旁边有个东西，到底什么东西我没弄清楚啊。
它还能嗅出那个是毒药来不成？
嗅出来就不算了。
嗯，
用闻的跟用尝的不一样。
哦，一尝。
我们希望它尝，它一尝呢，那它就中毒了，对不对？
嗯嗯嗯。
哎，蟑螂有一个本事，它可以去尝一个东西，却不吃下去。
然后也不中毒，
对了，厉害吧？
厉害！
你要把蟑螂消灭啊，那你是在跟上帝作战，你知道吧？
啊，哎，圣经有没有让我们去看蟑螂啊？上次我们讲让这个圣经上讲让我们去看蚂蚁，
圣经倒是没有让我们去看蟑螂，因为蟑螂太多了。哎，不过其实你说蟑螂多这个话也不完全准确。美国蟑螂多半是像美国人一样，都是进口移民的，你晓得吧？
哦，这也是移民政策，这也跟移民有关系啊。上次火蚂蚁不就是移民来的吗？
对啊，现在美国的蟑螂啊都有名字。
嗯，
美国蟑螂基本上在家里面有四种。啊，你可以做移民局的局长啊，你弄清楚可以做移民局的局长。第一种蟑螂呢叫做德国蟑螂，第二种蟑螂叫做美国蟑螂，第三种蟑螂叫做对，那个本土蟑螂其实也不是本土的
啊、哦，也不是、
都是外地带进来、嗯。第三种蟑螂叫做亚洲蟑螂，第四种蟑螂叫做澳洲蟑螂。
哇，
你就知道了，
四大洲还缺了一个，有没有没有非洲蟑螂哈、啊？
美洲蟑螂是非洲过来的
啊、哦，所以这个就包括北美洲、南美洲，再加上非洲，还有全都覆盖了嘛，所以哪个地方都有。
就是我看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很好奇，但是我没有找到资料。既然这样，这些蟑螂都是移民来，那本来美国有没有蟑螂？
你不是叫美国蟑螂吗？哦，你说美洲蟑螂是从非洲来？哇，
美洲蟑螂非洲来的。
哇，
这个德国蟑螂呢，在德国叫做苏联蟑螂。就在俄国叫做波兰蟑螂
啊，对呀、啊，都不喜欢说是自己国家，就往外面推，你可见大家都不喜欢蟑螂。
德国蟑螂怕冷，德国蟑螂是怎么样？是很小很小的那种，
嗯，
就是一公分不到或者一公分半算大的了，那个小小小小的，那个爬得不快的，
嗯，
可是它可以给你生得满屋子，它会生得不得了，那看得真是难受啊。
哦，
亚洲蟑螂呢，据说是从日本过来的。其他的蟑螂都喜欢黑暗，咱们亚洲蟑螂喜欢光明。
喜欢光明，嗯。
这大部分的蟑螂都是晚上出来吃东西，亚洲蟑螂呢，它喜欢光。到黄昏的时候，你人开始活动的时候，它也开始活动，而且亚洲蟑螂很会飞。
嗯、
啊，这个你到亚洲去是真的是讲的蟑螂很会飞的。
嗯嗯。
所以你看看，这各有各的本事啊。你家要是有什么蟑螂呢，你就可以去分分。
我家下次再看见蟑螂，我就带到世外桃源来。
找这个专门杀虫的人来，他都会告诉你这个是德国蟑螂，是美国蟑螂啊。除了这种家里面的蟑螂，还有叫做树蟑螂。树蟑螂就是真的是比较不太住在你家里面，他喜欢住在屋顶上啊，住在树洞里面啊。
嗯。
这个杀起蟑螂来是很麻烦的，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谋生的绝技，
嗯
啊，你不可能把它打完。但现在有一种最新流行的杀蟑螂方法，你知道是什么方法吗？
不知道，我只知道用鞋打。
这个蟑螂啊，它虽然很会爬啊，
嗯，
垂直爬，天花板上照爬，因为它的这些昆虫的脚都是这样的。
对，
你别看它好像很简单，你放在这个高倍的电子显微镜底下，把你吓坏了。
就是，那都是进化来的，你不没事没事。
它结构太精密了，它的脚上面都有绒毛啊，小小的吸盘呐、啊。
嗯。
可是你要是这个表面太光滑，它也不行的。
嗯
嗯，所以我很早以前就听人家说呢，有这种穷人的捕蟑螂法
哦，啊，讲
就是他拿一个大罐子，大玻璃罐子，里面非常光滑，蟑螂进去就爬不出来的。
哦，里头放好吃的东西，
哎，里头放花生酱，
啊，
可是这东西麻烦，因为里边有花生酱啊，蟑螂就在里边过日子。你晓得吧？你让蟑螂爬进去，那也不行啊！蟑螂，你看它一个月两个月它不吃东西，它照活。你里面有这么高营养的东西，你怎么杀它？你这一罐子活蟑螂在里面很恶心的。
哎呦，
对，那现在有一种这种改良性的这个捉蟑螂罐啊，他们叫做拉斯维加斯蟑螂陷阱。
它为什么叫拉斯维加斯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是那边开始流行起来的。
那边开始流行哦。
我看你他怎么弄，
我们学得来，我那
学得来，
朋友这个仔细听，
还是一样，你拿了一个玻璃罐子，玻璃罐子不必太大，但就是因为它里面光滑到一个地步呢，蟑螂爬不出来就好了。可是我看了他这个照片呢、啊，我觉得他只能够抓这种比较中小型的蟑螂啊，太厉害的蟑螂恐怕还是不行。他怎么弄吗？他在这个罐子底下有大概可能半寸高的水，这个水是预备把蟑螂淹死的。所以我在想，发明这个拉斯维加斯陷阱大概不是基督徒，如果基督徒他就不叫拉斯维加斯，他叫做法老蟑螂陷阱红海蟑螂陷阱那这个罐子呢，他说可能用这个 pickle jar 也不是太大，
就是那种装酸黄瓜的那种，
装酸黄瓜的那个就可以了。蟑螂为什么会掉进去呢？首先你要把这个罐子罐口啊靠在一个墙角上，或者斜斜的靠也可以啊、那重要的是罐子里边还要摆一个小玻璃杯，
小玻璃杯，
比如像这种小小的鸡尾酒杯也是要非常非常光滑的最好。这个小小的鸡尾酒杯呢，你就可以站在这个大罐的那层水里边，你可以这么站着它，站在上面干什么呢？然后你在鸡尾酒杯的中间呢、你就放一点那种煮咖啡剩下的渣渣。
这个蟑螂也喜欢吃，
据他们说这东西味道够啊，蟑螂喜欢吃、而且你摆在那它味道不会发臭嘛，可以摆好久也没有怎么样。所以蟑螂呢闻到这个味道呢它就来了，它来的时候从这个大罐口进来了，它想要去碰这个咖啡渣，实际上它碰不到，它就弓就掉到罐子底下，掉到罐子底下它就被那个水淹死了。
因为它爬不起来，那就
因为它爬不起来，
它就算一个小时不呼吸，它耗不住，
对，它耗不住这么久、所以至少你隔一阵子你就可以把那个水倒掉，这样你就不用去管说里面又肥又胖的活蟑螂拿它怎么办。这个叫做拉斯维加斯蟑螂陷阱，听众朋友不妨去试试看。
所以我们今天做节目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怎么杀唐蚂蚁，怎么这个杀蟑螂，对不对？尽管他们很奇妙，
目的就是让大家去想一想。你说你聪明吗？
我
知道了，你科技高吗？
想让大家想一想，什么东西可以进化成蟑螂？
他们送去火星的那个小机器车子啊，是不是弄个小机器人啊，不得了了，得意非凡哦，我们的科技高啊，伟大哦，前途无限光明哦。你想想看，这个蟑螂谁造得出来？先能造一只蟑螂来，那我算你本事。你能够跑得这么快，淹不死，打不死，骗不死，
毒不死，
对，又能生，对吧？又能飞，又能躲，又能藏，
还可以消化垃圾，
对，还有这么大的功用，它可以消化垃圾。要是全世界没有了蟑螂，没有了蚂蚁，那你就会发现了，这个世界不好住了。马吃草跑得比你快，已经够神奇了，蟑螂吃垃圾。奥巴马总统要是明白怎么用蟑螂来解决能源危机，那美国的前途才是真真正正一片光明啊。
我孟哥，要是如果你有机会把这个跟这个美国科学院顶尖的生物学家讲，你可以猜想他怎么讲。
这是他们研究出来的，他们一面看着这个事儿，一面说它进化出来，这真是太胡扯的东西。
对呀、它就是，然后你怎么进化出来？时间长就行了，只要搞它个几亿年，总是有可能的嘛。
这个蟑螂了不起，就是活了一两年呐。
就是啊，你怎么进化？
一只母蟑螂，它要怎么样进化，可以它从一只雄蟑螂受精一次用一辈子？这一生它可以下20个蛋。
然后它那个，
这个东西
我知道了。就说这两年刚生下来的时候能转20圈，然后是到第二年尾就可以转21圈，下一代就是21圈变成22圈，大概就这样。
任何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人，你都得考虑考虑这些生物到底活多长。咱们吴大小时候去学武功也没学到这样超绝的武功啊。你不要每次光那边生蟑螂的气打蟑螂，这个蟑螂就是神留在你家留在我家跟我们作对的。让你想一想，这东西怎么这么难对付？他哪来这一身绝学？是不是？
就是啊，我们也是，但是我听众朋友看见蟑螂还是得打，
你可以打，
对，就是
你打的时候一面打一面赞美主
啊，无论你搬到哪里你总是会看见蟑螂的。
对，打不到你就赞美主，感谢主，让你打死了你就说主耶稣造的蟑螂又少了一只。
打不着的时候想，嗯，这提醒我主耶稣造的真好。
哎，圣经的话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哎，常常听见朋友问说什么叫虚心的人，我很虚心呢、啊、我告诉你，从蟑螂定义虚心非常简单的，看见这么奇妙的蟑螂，你说进化来的没有神，这个叫做什么？骄傲。看见这个打不到的蟑螂，杀不完的蟑螂啊，你说他虽然讨厌，可是实在太神奇了，我相信这是神所创造的，而且神的智慧远远高过人的智慧，这个叫做虚心。哎、嗯，你就仔细去研究研究吧，不管你是做什么的，你去研究研究、嗯、一只蟑螂腿就够你研究了。
嗯，
那上面有多少的精密的结构与计算。哎，还有有的蟑螂你把它腿拔掉一只，它可以再生出来一只，你知道吧？
哎，还有这样的哟。
是，那能够再生。很多的小生物都有再生能力，这个再生这东西吓死人呢，对不对？它怎么有这么大的功夫？你说蟑螂腿呢，上面有很多小小的鞭毛啊，小小的刺啊，
嗯，
你知道它都是干什么用的吗？你得去研究研究啊。
嗯，那够了，讲到这我觉得我都觉得够奇妙的。
对呀、啊、还不是这么好研究的呗。哎，有人把蟑螂两个大触角剪断，蟑螂照跑。
哇，
蟑螂照转弯。你看咱们亚洲飞人一条腿受伤马上退场，这蟑螂的跑这么快，不摔跤不撞墙，靠它的两个触角，哎，你把它剪了人家照样得金牌。到底怎么了？一只小蟑螂，你最讨厌的东西直到如今大家搞不清楚。好了，这节目咱们今天就花了时间讲这种有意思的东西啊。春天到了，休斯顿到处的大大小小蟑螂都出笼了。
嗯，
哎，
所以
你在你
看见蟑螂就想一想，
对了，生气之余呢，啊，不如好好的去想一想，哎、嗯啊，神为什么让蟑螂、蚂蚁都到你家来，还有苍蝇、蚊子，是不是？
我下回是不是要讲苍蝇啊？
哎，可以，我们可以讲苍蝇，没问题。
然后再讲蚊子。
哎，蚊子已经讲过了。
哦，蚊子啊、哦，对对，讲过了。那讲它几种苍蝇，咱们这二月份就讲完了。
哎，你要知道苍蝇最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哎。苍蝇我们大家最研究研究啊，你觉得它跟现在的科技有什么帮助没有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好好想一想的。就怕你不研究，你越研究呢你就越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个进化论这个东西了啊。好吧，我们今天就扯到这个地方了
啊。听众朋友再见了，
节目再见了，回家好好抓蟑螂、啊、
很有意思这个。
有人告诉我世上真有一朋友，舍弃他生命，只是为了要爱我。他与我同行，生命路上伴我走。我不再寂寞，他是我朋友。 接受，诚心接受，耶稣是我完美的朋友。
生福音单章，安心养病。
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医生，也是您的朋友。无论是医生是朋友，我都有一个基本的天责，就是一定得对您说真话。无论是好消息坏消息，我都得照实告诉您。一首歌有唱完的时候，一条路又走到头的时候，一场病又治不好的时候，您这回啊病得不轻，我真盼望还不到那个时候，但是谁知道呢？为了以防万一，有一些实话我想趁这个机会和您说说。我相信许多人都劝您安心养病，其他什么都别想也别管，原则上我同意这个劝导，但是在实行上呢有点讲究。固然安心了才能养病，但安心是有条件的，什么都别管不一定就能安心呢。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安心之道呢？人生既然没有不散的筵席，预先知道这会儿可能要散了，不也是一种福气吗？想要安心，首先我劝您从情绪上振作起来，趁着体力还没有一天不如一天，把该整理该安排的事稍微打点一下，也把该说的话该见的人，包括该谢的恩该道的歉该表达的亲情等都交代妥当。您如果这样做了， 一定会发现担子轻了许多，心也安了不少。但是所谓不散的筵席，不只是与亲友的分离而已，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灵魂与肉体的分离。不错啊，曾经有许多聪明人对您宣传过，说人没有灵魂，人死了如灯灭，一了就白了了。但是也有更多的聪明人反过来讲，坚持人是有灵魂的，死亡或许是一了，绝不是白了。在这一个重要的问题面前，我请您绝不要轻易听信别人的话。他是谁？他与你何干？为什么容让别人为您决定灵魂有没有这个重要的问题呢？要安心养病啊，灵魂问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而现在正是观察这个问题的好机会。怎么说呢？一个生病的人往往在医生诊断以前就已经知道自己病了。他怎么知道的？比如他会对医生说，我的左手不听使唤，我的体力突然不足了。换句话说，他体会到自己出现一种表里不一致的状况，里面那一部分的他想要用力，外面那一部分的他却不听话。甚至直到如今，您仍可以清楚地感到，所病的只是你的身体，是外在的你，里面呢，另有一个自己，并不像外面肉身那样患病，而是一个健健康康的自己住在里边。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您才会感觉到生病真折磨人呐。肉身的病痛已经够难熬的了，外面的病，尤其要折磨里面的人。一个截了肢的病人感受更清楚，外面的他可以因为截肢而减少了，比如少了一条腿，少了一只手，里边的他却一点也没少。这就告诉我们，人有一个自己，并不随外体生病而生病，伤残而伤残，减少而减少。那个自己就是你的灵魂。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推论了，这个灵魂更不因外体的死亡而死亡。人生走到底，你的灵魂要离开身体，但那并不是你真正的终点，你的灵魂要继续走下去。离开了身体，您仍然会是一个蛮有自觉的人。请问您知道往下该怎么走吗？您若知道，无论病得多重都能安心养病。您若不知道，就请您容我今天来告诉您。其实这也不是我来告诉您，而是我向您转述一个人叫耶稣的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的话是说，人的灵魂离开了身体之后，有两个可能的去向，或是到父那里去，或是不到父那里去。谁是父啊？就是天父，就是创造我们的神。人如果不到父那里去，到哪儿去呢？我请您想象一下啊，从今天物质的世界里，把父神的阳光、四季、空气、水、爱以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拿掉，换成无边的黑暗、冷酷、仇恨、痛苦、折磨，再加上百倍的噩梦成真呢？人的灵魂陷到里边，就永无脱开之望，而且与古往今来所有的亡魂恶鬼凑在一块儿，那就是不到父那里去的大致景象。这件事啊，和您多说无益。今天讲地狱比讲天国更难以令人置信。可是呢，新旧约圣经还有主耶稣自己对地狱的存在都是斩钉截铁的肯定。圣经说，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您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道路，可以到父那里去。往父那里去，就要对耶稣有信心。往灭亡里头去，往地狱里头去，就不需要信心。如果你要以地狱作为灵魂的终点站，那么人必然自动进去，没有例外，到时候就知道了。可是到时候也太迟了。耶稣说， 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怎么办呢？刚才和您说了，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这条路能够引我们到父那里去。那想去的人都能去吗？不，这好比如果我劝您出了门往北京去，您一定要问我怎么去，路在哪儿，车在哪儿，我能付得起费用，买得起车票吗？到天父那里去固然很好啊，那里没有罪恶，没有黑暗，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它是一切美善的源头，而且永恒不变。可是我怎么去呢？请再把刚才耶稣的话读一遍，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话的意思岂不是说耶稣就是那条路，就是那车吗？而且我告诉您一个更好的消息，耶稣还是天父为您预先付好了的车资，买好了的车票。他本来是神的儿子，为了拦阻人的灵魂下地狱那无可更改的命运，就亲自成了人的样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死。他已经为人偿还了一切的罪债，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父那里等着您。所以您的灵魂要到父那里去啊，车资早已付清了，车位也定好了，剩下的就看您接受不接受了。安心养病的根本之道，说到底是相信耶稣。身体迟早要朽坏，躲过了这次，躲不过下次。医生所能做的很有限啊，连医生自己也得面对这个问题。然而灵魂离开身体之后的去路，事先若有了妥善的安排，那您还会不安心吗？所以请您把心门打开，可以对着您向来不认识的耶稣，把底下的话呢照着说一遍。别怕，你虽然不认识他，他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深深地爱着你。你就说，天父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啊，我本是一个罪人，谢谢你拯救我的灵魂，我愿意借着你往父那里去，从今以后我也是你的儿女了，求你引领我，直到天国中与您永远的同在。我这样祷告，是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的话接着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他还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要恭喜您，您今天也找着了，请安心养病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为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 地